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月9号的道士魔记，我是李友。那么昨天的当地时间呢，西班牙4月8号桑切斯首相给西班牙国会递交了一份文件哈，就是说他准备关停现有的西班牙黄金签证计划。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整个欧盟我们能剩下能移民的国家啊，就马上变得屈指可数了。从去年到今年，首先爱尔兰关停了他的投资移民计划，接着葡萄牙把他的买房移民计划给关停了，再接着今年年初啊，这个希腊说要涨价，再到昨天啊，西班牙要关停。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不是关停就是涨价，整个全球的移民政策啊，几乎好的国家就没剩几个了。那么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好好聊一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要知道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欧盟的这个移民政策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要知道在2012年之前，整个欧洲大陆44个国家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开放所谓的投资移民的，对吧？过去我们谁听说过移民欧洲啊，对吧？在2012年之前没有的事儿。当时欧洲只有几个办法可以让你留下来，要么是劳工输入，要么呢是本地的留学生读完书之后呢，在当地找到工作，在经历了很多年啊，最后雇主证明你是个人才留下，要么呢就是去投资办厂兴办企业，对吧？然后在当地满足了一定的纳税收入，满足了多少雇员，解决了多少这个就业，然后最后呢让你留下来啊。还有就是结婚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是没有像现在的所谓投资移民就给一笔钱我就把身份给你的这种政策的。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欧债危机爆发了啊。那么欧债危机爆发之后呢，很多的这些个深陷泥潭的债务国家呢，就是说我需要快速的吸引外资来把我们的经济振兴。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出现了塞浦路斯啊、希腊啦、两牙呀、什么阿尔兰、马耳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国家通过投资移民吸引外资来快速的提升国家的这个经济状况，改善这个政府的赤字啊等等啊，还清了欧债之后呢，现在呢慢慢变成了一个恢复到他们欧债危机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么既然我现在不需要钱了，那 OK 咔嚓，我就不欢迎你们投资移民群体了，对吧？那今天我想说呢，就是说剩下的几个欧洲仅有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要抓紧，就是说像现在还能办的塞浦路斯啊，还剩下几个月生命周期的希腊啦，还有葡萄牙，为什么要抓紧呢？就是因为欧盟的这个身份啊实在是太值钱了。那么我今天呢先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欧盟到底有哪些好处。我们先要知道哈，欧盟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这么一个集团或者是这么一个条约。那么欧盟最早雏形的话呢，是1958年的这个欧洲的煤钢共同体，当时呢有六个初创成员国，分别是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跟荷兰。那么这六个小伙伴呢在一起玩了几年的贸易之后呢，发现光是交易煤钢这两个能源作物的话呢，可能不足以满足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了。我想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些啊，我们让所有的商品都享受同等的这个待遇啊，降低关税了，快速流通了，减少这个检查了等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开始出现了就是这个1958年的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啊，也简称这个 EEC 啊，叫做 European Economic Commissioner。 OK， 那么建立这个东西之后的话呢，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你会发现，哎，他们六个小伙伴玩得很好啊，对吧？我们也加入吧。1973年第一次这个欧盟外扩，吸纳了丹麦、爱尔兰跟英国。81年希腊进入，86年葡萄牙、西班牙进入，95年奥地利、芬兰、瑞典进入。2004年一次性吸收了10个东欧跟南欧的国家，分别是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07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13年克罗地亚。到今天啊，我们算上已经脱欧的英国，目前欧盟成员国还剩下27个，而这27个国家它都会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欧盟的一份子，为什么有一些国家一直在申请但他们没有被批准加入呢？比如说已经申请了快20年的土耳其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批复？ 为什么黑山、北马其顿这些也申请了十多年，也没有批他们，对吧？我们要知道这其中的缘由。那么现在加入欧盟的话呢，除了要满足37项申请条件的批复之外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成为候选国的这个，第一基本准则你得满足，那它就是1993年的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呢，要求候选国具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权、法治和保护少数族群，坚持市场经济，并且呢，坚持欧盟的法律以及我们所谓的公共法，也就是 common law 哈，就英国的那套东西。那么你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可能进入候选国。然后呢，我们再一项一项的去批复，然后等你所有的东西呢都能达成共识之后呢，我们再邀请你加入。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对于我们想移民欧洲的这些申请人来说呢，可能都不大重要啊，无非就是确定你这国家经济稳定啊、政治稳定啊等等啊，尊重人权就没了嘛。但是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就是1993年颁布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么这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规定了所有欧洲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剩下的其他成员国居住的时间内呢，你是可以享受跟当地人共同拥有的这个权利的，就是他们有什么你就有什么。这点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我在德国，我可以享受德国的社保、德国的医疗制度，只要我在德国纳税，只要我在德国工作，这些东西我通通可以享受，并且呢，我在德国工作上学也是不需要单独的签证的。这一点跟其他世界上任何的同盟都不一样，比如说北美贸易协定同盟，北美三国你是不可能随便去别的国家上学跟工作的，对吧？你要去的话，你申请学签证跟工作签证啊，你最多就免签啊，美加之间可以免签，墨西哥连免签都没有。又或者像我们的 APEC 对吧， APEC 成员国有十几个，你最多也就是有 APEC 卡的那些个商人你可以互相来往，你其他人你是做不到的。但是欧洲的这个东西非常的特殊，它给了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拿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其中一本护照，你就等同于拥有了剩下的26本啊，有一本就是1+26。你拿着葡萄牙护照等于同时拥有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所有这些国家的护照，你可以在这些国家任意的生活、长期定居啊，然后结婚生子，然后享受社会福利，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最棒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国家虽然有很多都陆续关掉了移民政策，但是它留下来的三个国家当中哈，就有明确移民法案可以拿到永居跟护照的法案里面呢，它还剩下了塞浦路斯、马耳他跟葡萄牙，啊，希腊还剩4个月就关门了，我就不说了哈。而这三个国家里面，其中葡萄牙是可以换到护照的。那么这一点的话，那你想想，你能换护照跟不能换护照，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为欧洲公民，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希望啊，通过最近的这些新闻啊，让大家赶紧把这块重视起来，没事就多回去做做功课，看一看现在还有没有适合你的，如果有的话赶紧动起来。那么呢，今天先说这么多。